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一起携手走过艰难岁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7日。现见明慧网写出我从黑窝回来之后这十几年的修炼心得，主要讲一下不同时期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那些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人都得到了福报。我从黑窝回家后，我的家人包括婆家娘家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人埋怨我，都对我在劳教所吃了很多苦表示心疼，对我失去工作后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心。我跟他们说，没事，我的工作丢不了，放心吧。我找公司领导，领导说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开除公职。我也很渺茫，我除了继续找公司领导，同时也找派出所所长，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让当地政府帮忙和我单位协调一下恢复我的工作。我跟他们讲了我的家人因为我被抓，他们历经风雨，各种痛苦经历，我在劳教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各种非人对待，我给他们写了信，亲自送给他们，写得比较详细，这些不是本文要叙述的，就不写了。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同情这个家，都表示尽全力帮我协调。公司领导也很同情我，同情我家人，他们也表示尽全力帮助我。公司领导向集团领导请示，经所有高管研究，并开中层干部大会决定，不能把员工推出去，给员工一个交代，给家属一个交代，要让员工和家属感到来自公司的温暖。我从劳教所回来一个星期后到单位上班，两个星期后我正式开了工资，这离我离开劳教所只有20多天。我无比感谢师父，我家人也很感谢师父，都知道如果不是师父帮助，不是法轮大法的威德，被抓2年后又回来上班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单位同事也都替我高兴，竖起了大拇指。我一直感激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我知道后来当时所有帮助过我的派出所所长、办事处领导、公司所有高管和我知道的一些中层干部都得了福报，他们在大法蒙冤、大法弟子蒙难时做出了对的选择。我有一个好的宽松的工作环境，在那几年我得以大量学法，多发正念。下面我谈一下不同时期和几位同修正实法的一些修炼心得。第二部分， A 同修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我和 A 的缘起是我被关押在黑窝期间，当时我女儿和 A 的女儿在同一所重点高中上学，但不是一个班。 A 的女儿给班里的一个同学讲真相，劝他退出入过的团队组织，同学说已经退过了，他很吃惊。同学说初中时的某某，我的女儿已经给他退了，但是他妈妈现在被关在劳教所里。 A 知道我的情况，帮我发正念。我回来后 A 找到我，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学完法他约我周末一起发资料，我怕心很重，还是答应了。我发资料时忐忐忑忑，楼道里有走路声、开门声，我就腿软， A 就让我在那儿等着，他把剩下的发完。下周他还约我，我还很害怕，还是答应了。 A 每周都约我，我每周都去，我怕心很重，有被迫害的阴影，害怕出事连累公司领导。 A 鼓励我，没事，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师父保护着我们呢。我们每周都去发资料，我们各有一台黑白打印机，打印单张和小册子，是黑白的，感觉也挺清楚的，就这么发。后来有同修给我们提供彩色册子，我们觉得真好，真漂亮，世人收到这样的小册子多开心啊。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资料点，自己打印，自己发，有时也给别人提供一些。一到周末或节假日，我们就是做资料，发资料。我们出去时就发正念，不说话，回来时感觉很轻松，很高兴。再发上切磋心性上的问题，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和 A 每周做资料，发资料。当时我丈夫和女儿都很忙，下班后，同事朋友聚餐，周末旅游、爬山、聚会，忙且快乐。A 也是这种情况，在师尊的看护下，不管是节假日、休息日、敏感日，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我的爬心在减小，但每次发资料时还是很小心。我们遇到过一次危险，我们刚发完这层，下了一层楼，正要发时，楼上有人出来，我们不出声，他在楼道走了半天才下楼。我们继续发，等下楼时有三个警察在楼道等着，一个在楼梯口，两个在电梯口。我们在三个警察的注视下走了出去，警察没问我们。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保护，我们才能顺利回家。我们向内找为什么今天遇到这事。我和我丈夫因为拆迁房子和他们家人有了矛盾，我们生了利益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求回报的心。我求师父一定要去掉这些心。我劝说丈夫不争不抢，这可能不是我们的，我们听师父的话。他很善良，放下利益，没再和家人争。我悟到个人的名利情跟师尊正法、跟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相比，什么都不是。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发了两三个行政区域、很多小区的真相资料。我非常感谢 A 同修，他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走向成熟。直到现在，每次坐在车里，走过一个个小区，看着一栋栋高楼，我们就感到很欣慰，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来过。有一段时间，我想这几年这样马不停蹄地做，我们应该停一停，调整调整，审视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找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学学法，多发正念，充实一下自己，磨刀不误砍柴工。 A 说，我们只能慢一点，少做一点，不能停，现在救人多紧迫呀，师父多着急啊。我想也是，边做边调整，做事也不影响我学法发正念。但 A 不一样，他工作忙，时间很紧，学法少，发正念也少，再加上强势干事心。有一次 A 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被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判刑。第三部分， B 同修默默帮助同修成立资料点。我和 B 同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我们留了站内信箱，有时留言。我求他帮我们提供一些真相小册子，他很高兴答应了。他送来的小册子特别漂亮好看。我们住处离得很远，他每次开车送来。我们穿插着黑白单张和小册子发放。 B 让我们做彩色的，我们各种借口说黑白的文字更清楚，继续做黑白的。他不跟我们争执，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租了房子，拿来了打印机、电脑、各种耗材，教我们做。我们很快学会了，就在他租的房子里做。后来我们意识到，不能老让 B 这么付出，我们自己应该租房，自己做。 B 说，你们终于悟到了，你们应该自己做了。这样，在 B 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资料点。B 用这种方式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我知道的就有两三个。每个资料点房子租金一年四五万不止，有一个年租金七万。B 和她丈夫都是社会精英人士，年收入都很高，他们把钱都用在了资料上。只那几年，我知道的就有一二百万不止。B 话很少，从来不跟人争执，不强加于人，默默地做。只要资料点遇到问题，他想方设法都能解决。B 是我认识的最无私的同修，他总是帮助别人，从没想过自己，也从不说自己， 必对我影响很深。每当对同修怨恨或不满时，我就想想必，默默圆融，静静的补充，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也不要有我做了不说谁知道的心。我们的资料点有三台打印机，做了很多资料，最多的一年光台历就做了1000多本，对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作用。 A 被绑架后，我压力很大，怕心也很大，我克服了很多困难，遇到好心人帮助，辗转把电脑打印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送给了其他同修。与此同时， B 有了别的正实法项目，他把资料点都安排好交给别的同修，我跟 B 也没再联系。第四部分，疫情期间和 C 同修结伴救人。我跟 D 同修在超市购物排队结账时认识的，他跟我聊天，那时疫情刚刚开始，讲到疫情，讲到保平安，他劝我三退，我说我也是同修，当时 C 同修也在超市讲真相，这样我们结上了缘分。我们相约再见面时，知道他们每天出来讲真相，每天劝退十几人或20几人，我很羡慕他们，让他们带带我，我也想每天出去讲真相，因为我刚退休，也跟他们一样，每天都能出去。 C 带我去，那时他面对面讲真相10几年了，他很有经验，也带了好几个同修出来讲真相。那时 A 刚被绑架，我的怕心很大，负面思维严重，每当我出现负面思维时， C 就否定不承认，就是堂堂正正讲，我不知怎么开口， C 让我看他怎么跟人搭话，怎么聊天产生信任，再讲三退保平安，再讲法轮大法好，很自然，讲的人都同意退，都很高兴，看他们聊天好像认识多久的老朋友似的，真好。 C 讲了几个人，对我说，前面那人能退，你去讲吧，他告诉我先怎么搭话，怎么聊天，怎么转到三退保平安，再讲法轮大法好，一句一句教，我按照他教的讲，都退了。有时 C 看到有两人聊天，就上前搭话，他讲一人，我讲一人，两人都退。有时看到两人吵架， C 就问怎么回事，劝他们别吵了，珍惜身边人，我们跟他们讲真相，都退了。我们讲真相贯穿了整个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微信，也不带手机，居然去哪儿都无阻。我深知只要我们做救人的事，师父就把大门给我们打开。在刚放开管控期间，好多人都阳了，我们照样出去，就是那期间最多一次我们劝退46人。有一次我在车站给一个人讲真相，对方突然暴跳如雷说，你让我退党，我能退吗？这要以前我就举报你了，没有共产党能有这样的好生活吗？你的退休金不是共产党给的吗？当时他喊声很大，车站人很多，我没跟他争，走了。 C 没走，看到那人还在说，车站上没人听他的，他媳妇也不让他说了，他很没趣。 C 赶上来看我正给一个人讲呢，就竖起了大拇指，好，不受影响。我和 C 每天出去讲，我发现现在好多人都爱听我们讲真相，有的一边听我们讲一边点头，特别高兴，有的嘱咐我们，跟别人说时注意点啊，注意安全，现在什么人都有。有的说，天安门自焚我根本就不信，我就知道这么打压还有这么多人练一定好，因为谁也不傻。有的说，法轮功我可知道，以前他们在前面那公园练功，很多人一般人练不了，他们练的可是真功夫。我们每天遇到很多人，基本一讲就退，有的拉着我们的手不想走，有的像久别重逢似的特别开心，世人就像都准备好了一样，就等大法弟子去救呢，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同修快出来吧，快来救可贵的中国人，他们都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呢，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 又是在讲真相回来的路上， C 问我，救人你高兴吗？我说，高兴。你快乐吗？快乐。你幸福吗？幸福。第五部分，结语。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经历了很多磨难，闯过了很多关，都是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的。迫害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放松，乱世就是乱象，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幕后乱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都不能动心，就是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情的羁绊，走出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4日。我是在1997年7月有幸得大法开始修炼的，在近30多年的修炼中，无论多么艰难，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从来没动摇过。倍感师父的伟大，大法的博大精深，而自己的渺小。在过关中虽有觉得难、觉得苦的时候，但每次提升后感受到的是身心的轻松、心灵的愉悦。先和同修们分享一点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婆媳关系中修自己。我只有一个孩子，儿子是计划生育那个年代出生的，他听话不淘气，我基本上没有怎么打骂过他。我有机会就给他讲大法中的一些道理，他很认同，也按照法的要求做。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都是随其自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靠父母花钱找关系，他自己一人在外面打拼，吃了不少苦。作为父母，我们很是心疼。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托大法的福，儿子后来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儿子和我们关系很好，无话不说，不像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愿和父母沟通。儿子在南方成家了，在儿媳差一个多月要生产时，我狠狠心，把年事已高、快要不行的母亲交给妹妹来我家照看。母亲不能自理，在我家近两年。我从北方千里迢迢赶到南方大城市照顾儿媳生产。来了六七天后，儿媳不上班了，准备在家休息待产。晚上儿媳和我说，妈，您要么回去吧。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就懵了，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了，失声痛哭。儿子从没见过我这样伤心过。儿子劝说，我听不进去，只是哭。儿子也跟着哭，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儿子上班刚出门，儿媳连鞋子都顾不上穿好，他拉着就跑出去了。我随后追出去，他挺个大肚子，我不放心啊，没看见儿媳的踪影，周围也没找到。我给儿子打电话，原来他追上儿子，跑到儿子单位了。我思前想后，都是我不对，哭啥呢？有话好好说嘛。想想，是舍不得来回上千元的车费呢， 还是怕路途颠簸劳累呢？这不是利益心在作祟吗？这不是怕吃苦吗？哎，真是差劲儿。晚饭后，我让儿子把儿媳叫出来，想沟通沟通。儿媳都不愿和我说话，叫了两次才出来。结果是没等我说，儿媳已是牢骚一大堆，怪我没提前来照顾她。她挺个大肚子上班，还要做饭做家务。现在我来了，把她丈夫都逼哭了。我善意解释一句，她面带怒气顶两句。我说，我把你当闺女一样看。她说，怎么能和我妈比？你是假惺惺。她当儿子的面睁眼胡说，合婚前判若两人。我无语了。看到儿媳这么的不可理喻，儿子非常气愤。第二天早上，我叫儿子给我买了车票回家，临出门儿媳也没和我说话。想着儿媳的那些话，看着儿子此时含泪送我的无奈，我心里那个怨呀，气呀。这就是我心目中当闺女爱的儿媳，为她我抛下病重的母亲，真是不孝啊。心里一阵阵说不出的悲哀难受，感到剜心透骨的痛。我回家后一星期，母亲病故了。办完母亲的后事，儿媳的产期临近，我思前想后还得再去。我怎么能记恨儿媳呢？她这是帮助我宵夜，提高心性，涨工，提高层次呢，是一举自得的大好事啊。她这是来成就我的。生孩子是个大事儿，身边没人怎么行啊？产后需要补养，得在家里做些营养可口的饭菜送医院去。儿子和亲家母，医院家里的也忙不过来呀。这次我和丈夫一起去了，母亲刚刚故去，我还带着笑，亲家母与儿媳视而不见，连句礼节上敷衍的问候也没有。我没放在心上，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我给儿媳10000元，还有亲戚们托我给带的也都给了他。我想他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的。儿媳临产到医院，我和亲家母一起陪着她。下午进了产房，孩子不出又回到病房。晚上我让亲家母回家安稳地睡觉，我和儿子陪她。半夜又上产房折腾了一夜，孩子再不出准备剖腹产了。我叫儿子和儿媳，我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大夫查病房时，正好碰上其中有一位有经验的老大夫，他说他去产房看看。他去产房给儿媳推揉一阵子，孙女儿顺利生出来了，母女平安。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这是大法师父安排的呀，哪能这么巧就碰上这老大夫呢？做饭、送饭，医院、家里忙活了一星期，儿媳出院了。安顿好儿媳与亲家母，我们回家了。孙女儿满月，亲家母走后，我们又去照顾儿媳，做饭、家务、吃喝等等一切花销我们全包。可儿媳没有好脸色，说坐月子没补养好，一个月子就吃了8掌大的一条鱼。孙女儿过百岁，我们给买了金项链，儿媳高兴，但没过几天又是老样子。我想这样对她也不好，这些也不能跟儿子说，以免生事。我们回家了。过了近两年，我们老两口想看看孙女儿，得知我们上车后，儿媳带着孙女儿回娘家了。我们等了1个多月也不回来，静心一想，算了吧，别等了，过于重亲情了。我们要走，儿子不同意，说我不能再迁就了，他目无尊长，没大没小，没有道德，别人付出多少都没想到感恩，认为都是应该的，为一点小事就闹离婚，我一忍再忍，现在我要提出离婚，顺他的意，他别想再进这个家。 看着儿子悲愤的样子，再想想儿媳的所为，她真不配当我家的媳妇。但静下心来仔细想后，我劝儿子不要一时冲动铸成大错，婚姻可是天定的，不要跟着现代人的观念往下滑，把婚姻当儿戏，三句话不对就离婚。假如离婚，就他那样，他那脾气，嫁到哪儿也好不了。我们也要为他想想，再说孩子也得给毁了。电视播的，周围看到的，多少离异家庭孩子们的可悲例子，一个个触目惊心，可不能为了自己毁了孩子呀。你岳父和你闲聊时讲给你的，他父母经常吵架，母亲甚至动手打父亲，打他时打断鸡毛掸子的暴力场景和他们那儿的风气，他幼年时已深入骨髓，不是一天半天能改变的。为了他，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我们要给予善心、爱心、耐心对待。环境可改变人，我想慢慢他会变的。曾和同事们聊天，同事说婆媳是天敌，我说不可能，我就一个儿子，也没有闺女，我喜欢女孩，儿媳就像闺女一样，我对她好，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怎么可能呢？现如今这是让我碰上了，想想这都是自己招来的，是冲我这心来的，这是让我放下儿子、儿媳、孙女一家人欢欢喜喜在一起的美梦。快醒醒吧，为亲情耽误了多少正事，身累心累，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也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何必自寻烦恼。此后我们不再牵挂，只是后来儿子为孙女儿上学方便买了学区房，我们给了一些钱帮助打贷款，几年后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儿回家，欢欢喜喜看我们来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如果我没有学大法，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完整的家。第二部分，与同修相处中修自己。在与同修们的相处中，我经常不能看到同修善良的一面，只看到同修不善的一面，有时甚至抱怨。比如有个同修，我感觉他眼睛老盯着别人，今天说谁说话不在法上了，明天说谁不敬师敬法了，可他触及到利益完全放不下，明摆着的都不敢承认，还掩盖，我打心里瞧不起他，厌烦他。如有的同修都修炼几十年了，遇到问题关难关键时总是过不去，我就抱怨叹息执着同修的执着。如有的同修误会了我，冤枉了我，我心里很难受，怨恨抱怨委屈，心里翻腾不停，就想争辩出个谁对谁错。对照师父的法，我静心想，一点委屈也受不了，对了又能怎样呢？用人心人面人情衡量问题，怎么能走出人？总是看同修的不足，自己在法上提高了吗？同修是面镜子，想想他的不足，我大部分都有，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修炼就是修自己，是否想拿别人的不好掩盖自己的不好？为什么不能善待同修，包容同修？为什么遇事第一念总是向外看，不找自己呢？再看同修，发现同修优点很多，尤其是别人批评也好，指责也好，从不吭声，一概接受。想想我相差太远了，听到批评就闹心辩解，党文化毒素没有去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是。一天读了明慧网同修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呢？其中有一段话我深有感触，这段话是：对待同修应该正视同修间有差别，每个人包括自己执着的方面不同，执着心的多少不同， 对法理认识的不同，先天因素和后天带的东西不同等，允许差别的存在，才能包容不同状态、不同执着的同修，放下自我，平和面对所遇所见的一切人和事，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和量身打造，为的是给自己消业、净化、提高层次。当自己能善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就会看到自己遇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对方的不可理喻恰恰映照的是自己某方面的执着，有为点明自己深藏不知的执着的，有为给自己消业的，一切师父都做了最好的安排，为度每一个弟子都用心良苦，无微不至。真是惭愧，放下自我向内找，同修之间发生矛盾也好，误会也好，修炼了哪还会有偶然的事，发现每次的碰撞都是师父有序而巧妙精心安排的，让我提高呢，让我暴露出了没有觉察到的执着心，是我放下自我，放下私，把自己放低，谦卑，善待众生，善待同修，应珍惜同修间的圣缘，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卑微而渺小，有何资格、何德何能瞧不起同修，抱着妒忌、自私、自我，回不了天上的家。危险的妒忌心、自我膨胀、为私为我的肮脏心，它拽着我、绊着我，使我不能提高，暴露出来了，我抓住它，解体掉它，让它死，让它灭，在法中归正自己，抱牢向内找的法宝，形成向内找的机制，时时警醒自己，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阴谋、邪恶安排，遇到的一切都要依照法做，用法衡量问题，纯净自己，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做事先考虑他人的感受，修成无私为他的高尚人，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兑现誓约，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一点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